在你的教会当中设立弟兄会，让众弟兄可以在这里有一起的团契，一起的对教会的服事，也承担起这种家庭教会工作当中各样的重担。我们就感谢你今天主你自己感动这样新的带领，新的主席副主席还有新的同工可以加入到弟兄会当中。愿我们的分享是定睛专注在主你自己的身上，愿我们弟兄都可以效法主你自己的样子，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的刚强力量的来源。愿我们以下将 简短的分享是行在你的悦纳，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仆人式的领袖，就主耶稣对弟兄的呼召。那我想这个时间不会太长，看看大概半个小时左右，那么大家就可以有多一点时间可以 来团契跟交通。刚才看了这个选举的仪式，非常的感动也很温暖，让我想起很小的时候那种选举班干部的那个场景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后来在稍微长大一点，就变成都是老师指定的那现在我发现弟兄会里面有这种很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觉得这心里面非常的温暖。那各位这一次呢，有这个几位新的这个同工都是比较算是比较年轻一代的这个弟兄那我们中间有好多稍微年长一点的弟兄，那大家其实在美国这里生活的时间也比较长，在教会里面也服侍了很长的时间其实论经历论经验论这种属灵生命的成熟程度你们都其实大家都可以应该可以上来分享，都可以对我们有很多的造就跟提醒的那我真是很惶恐，其实也很有一点点这个忐忑站在这里我想呢，就是还是回到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来。那各位，我想我们做弟兄的呢，在家庭、在工作、在教会当中，都有面对一定的压力我们需要跟特别是像我还有倪峰倪峰可能稍微比我年轻一点点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呢大部分是独生子女那独生子女来到美国以后，其实要面对的这种压力跟挑战是比在国内要大的但是大家既然选择来到这里那这说明这是既是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上帝的一个祝福我们需要面对在一个没有很多是没有这个父母的这种支持的情况底下来带孩子你要面对孩子的不顺服他们的调皮捣蛋，他们的淘气，然后要去协调这个夫妻关系你要跟妻子的这种磨合而且是没有地方跑的你没有办法跑回你原来的那个父母的家里面，或者是想找几个兄弟出去晚上想去喝一杯都很难，对吧？那还有工作，我们在这个移民的环境里头有这个或许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同事都不是跟我们文化背景相似的人有点像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被呼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然后到一个出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去哪里，那他们碰到的都是一些外邦文化当中的人去跟他们相处。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遇到很多的这种压力还有挑战我们华人教会作为这个第一代的教会其实也是在一不断的摸索当中来成长的我们有就非常感恩我们主恩教会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宗派的传承跟一个教会治理的一个体制。那在更多的华人教会里头，其实更是在一种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可以这样讲这样一种的情形底下。所以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呢主耶稣呼召弟兄做头我们都知道说弟兄是头，是家里的头也是这个教会里头也是应当由弟兄来带领。那这个 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立这样一种的领导力，怎么样去建立一种这种属灵上的这种 role model， 或者说是这种我们想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但是你发现往往有的时候这个姐妹比我们还能干啊，有时候这个身边的这些同事，身边的这些同工啊，其实你会发现就没有那么的简单，是不是？他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难，但是是不是可能的啊？是不是上帝呼召我们在弟兄的这个位分上面来服侍他？那我们就从主耶稣的身上来看起哈。我们先看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0章20节。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哈。我为大家来读。那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的两个儿子上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段经文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雅各和约翰这两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也是主耶稣最爱的三个门徒其中的两位，对不对？那他们的母亲呢，知道说他们所跟随的，他们跟对了人，他们跟的这一位是天国的君王，将来是要德国降临的。所以他的母亲就像我们很多华人的文化一样，我们先去走一走门路，先去走一走关系，先去打这个在事情发生以前，先交代，想说他们先得到两个好的，可以在天国里面两个好的位置。那他希望说他们两个儿子可以成为天国的左右丞相，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他想要把这个位置先预定下来。但是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主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所喝的杯，你们先要考虑这个问题，先在那个天国降临的时候，你们在那个天国里是什么位置，你想要拥有什么样的这个权柄，或者是拥有多大的荣耀，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跟耶稣基督喝的杯，你们是要和他一起喝的。”那这个杯呢，指的我们都知道是指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要去受苦。所以这个是天国里头的一个次序，或者是一个规则。有人前不久我听到一个错误的就是有位弟兄问我，他问我说这段经文跟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一个坐在他左边，一个坐在他右边，有没有关系？我想了想，我说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他说他看到一个解经，就说这个那两个位置是留给十字架旁边的两个强盗的，因为他那两个强盗在十字架上，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这显然是一个很错误的解经，是一个很牵强附会的。他没有看到经文里面的那个关联的一种解释，因为那两个强盗很明显，其中一个并没有得救。一个是认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另一个人他并没有得救。所以这个又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读圣经要严谨，要认真，要按照这个圣经的它的解经的这个原则来解释。那么在天国里面呢，是主耶稣说了这样一个次序，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在天国里面，那个为大的是做仆人的， 做领袖的人呢，他首先要有这种服侍人的心智，要有一个仆人的、一个样子。为什么？二十八节主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天国是由耶稣基督他的到来所开启的，他这个天国里面的规则，天国里面的秩序，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所理解的是很不一样的。在天国里面的那位君王是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受死的主耶稣。所以在天国里面谁愿为大，就是那一些真正能够效法耶稣的人。所以 这句话首先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刚才那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就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困难，这件事情很困难，我们要做基督徒的弟兄，要做一个领袖，要做一个榜样，要做一个那个属灵的带领，是很难的，因为你必须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去受苦，为多人的赎价。但是第二呢，它是可能的，它也不是太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正如人子来，因为最难的事情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完了，我们是在他自己的那个完成的工作的基础上面来效法他，我们并不是靠我们自己 来做这件的事情。好，我们再往下看，我想讨论一点，就是如何把我们自己，我们教会这么很好的一个有改革中的传统，我们有很深的神学，那这个神学怎么联系到我们实际的生活，联系到我们生命当中呢？好像我们平时在学习，在主日学学的东西，还是说我们在同工培训里面讲的这些周五查经的，都会涉及到一些或许别的教会不太会涉及的一些术语，对吧？什么叫以基督的联合，什么以然未然，对不对？什么这个渐进性成圣，这些词汇到底跟我们实际的生命，实际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想应当让这个我们很宝贵的这个神学真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力量的来源，并且可以真的行出来，可以活出来，以至于我们去跟别的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相处的时候 也不是仅仅处于一种空谈，或者说是就变成一种教义上面的讨论，甚至是争执，因为我们可以帮助这个普世的，特别是同样这样一个华人的群体来看到说，其实这种改革中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子，我们相信的这个神学是跟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来稍微来考虑一下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样式。在新民信条的第八章讲到基督论的时候，特别的强调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也是完全的人，他具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那这个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是连于一个位格。那这个表述是什么意思？我们会看到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神性是完全超越的，神性是跟这个受造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但是人性却是受造的，人性却是软弱的，人性却是有限的。那这两个完全不能够相交相融的这两个 category 为什么可以共存在耶稣身上呢？那是因为主耶稣他自己用他的位格作为载体，他的位格承受了这个使得神性和人性都可以联合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个这么一个效果。就是因为如此，我们的救恩才成为可能，我们才可能够听到说跟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跟耶稣基督的神性联合，对吧？我们不可能跟那个创造主的任何的部分联合，我们只能跟主耶稣所取的那样一个人性，他把这个人性披在他身上那个加克顿信经或者是我们的信条说他 take on 或者用 assume 这个字，把这个人性像穿衣服一样穿在他的那个位格上面。 来承担这个人性里面一切的软弱，承担这个人性里面一切的这个有限的这种限制，所以使得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救主联合，因为他的人性跟我们的人性是一模一样的。好，那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就是这我们在跟学基耶稣基督背十字架来服侍我们的家庭，或者是服侍我们的工作，服侍我们的教会的时候，这是其实跟基督联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所在。首先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来到人间的那33年里面，他一生都在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从来没有妥协过，他对圣经的道理，他对真理是一丝一毫的不妥协的。所以我们你看他这个不管是在洁净圣殿的时候，还是在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还是面对这个甚至是他被捕的时候，面对比拉多的时候，别人在诬告他，他没有任何的时刻是迁就或者是屈从，或者是这个妥协了他应该坚持的那些的部分，就特别是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体现了我们改革中的一个优秀的传统，就是对真理的一种的坚持。我们有的这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个话题是延续可能是礼拜三的祷告会，还有这个的一些，如果大家有这个礼拜三的时候有来上祷告会的话呢，我们就讨论到这个关于传福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传福音不应该牺牲真理去传福音，不应该说为了只讲一部分的好像说吸引人的信息使得教会的人可以越来越多，可以或者说我们不讲人的罪，不讲地狱的这个审判的可怕，不讲上帝的圣洁，但是只讲一些迎合人的道理，这样貌似好像教会可以兴旺，可以 人变多，但是其实是牺牲了这个上帝的启示，对不对？那这是我们看到我们所传承的这个信仰的传统一个很可贵的地方，就是对真理不妥协，但是同时也可能会招来一些的这种误会也好，还是说这种对我们一些不同的眼光也好，就觉得这个改革中太死板或者是太过教条或者说是太不近人情等等，都会有这样子的印象。那么另外我们注目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那个不妥协跟他的坚持，也会看到他的柔和，他的柔软，他的谦卑，他的舍己，他的爱人。他这个在西敏信条里面，包括在我们学到的所有的这个大公的正统的神学里头，都同时强调了这两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所取的这个人性跟我们的人性没有不同，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做到那个真正进入到我们要服侍的那个群体，他们的软弱，他们的需要，他们需要被同情，他们需要被共情到的那个地方。主耶稣正是因为这一个基督论的耶稣基督位格的他道成肉身的这个奥秘，让我们今天可以得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而正是因为我们跟基督的联合，特别是弟兄，我们信了主以后常常会我们会活在一些从前老我的习惯当中，比如很简单，比如说打游戏，打游戏是很好的一个，不但是很好的一个放松的方式，而且游戏它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它也是很精彩的一个世界，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的想象力得到满足的一个世界，跟这个世界的这种各种的糟心事不太一样，它好像是一个somehow有点像柏拉图的那个理念世界，所以它很吸引人，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都容易让我们上瘾。 也容易让我们逃避对这个世界的责任。那还有许许多多的方面，都是让弟兄可以仍然活在一种比较肉体上比较软弱的状态里面。我们或许还有很多的习惯并没有改变过来，比如说下意识的说谎，我们面对妻子或者面对我们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的对象，我们会怕麻烦，有时候觉得哦，这个是一个白色的谎言。那还有很多，比如说这种下意识，很多东西是下意识的，我们会觉得贪点小便宜，就是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不一定是很真的是按照体贴神的意思在做，但是这个东西你并没有真的在基督里面去更新。因此呢，我们在面对我们要服侍的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更新这个关系，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被基督的那个样式所更新。所以我们的配偶看到你信主以后跟信主以前，你的毛病都还在，对不对？那你的其实你的这种领导力就很不容易建立起来啊。那特别是如果你想要，如果是太太还没有信主，那你想要她跟着你一起来进入到这个信仰，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弟兄也会有服侍的热情啊，想要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服侍，想要得到妻子的支持的时候啊，这也是一个挑战。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另一半去这个看到我们信仰，我们心里面火热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它不是一个虚妄的，它并不是一个游戏，它不是一个逃避世界的游戏规则，而是真实的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力量所在。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他那个自己的样式。所以这是基督的两个方面，我们还可以更深的往下去讨论但是这个东西就神学性就太强了我想今天的这个我们就大家应该也都可以明白说我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好，那么再往下所以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思想基督的这个他的不妥协跟他的降卑，他的虚己，他的顺服这两方面。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基督联合里面我们会跟看到耶稣基督两方面的这个工作，一个是他的主动的顺服，第二个是他这个被动的顺服。所谓主动的顺服呢，就是指主耶稣他作为那第二个亚当，他完成了第一个亚当在上帝面前没有完成的那个圣约的责任。换一句话讲，就是耶稣行出了律法上所要求的那个义，他替我们完成了律法上的义，或者说我们做不到的好事、好品格、好行为耶稣基督真的可以按照完全完美的按照律法的要求行出来，从心里面的动机一直到外面的行为来构建他所有跟他的门徒的关系跟他影响他的周围的这个世界的环境，敌对他的力量他是怎么样去回应的，都是完全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的。那这所以跟基督联合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主动的去行出来去行出这个上帝的心意，去体贴神的心意去当我们遇到很多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试探各种各样的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顺服上帝，而不是顺服自己肉体的那个私欲那最重要的第二个部分呢，是也是常常被我们所不太强调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被动顺服的那个部分。其实这也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重点。这个被动的顺服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标，就是神学家怎么说就是伯克夫在他的系统神学里面呢，他提到这么一句话他说身为中保，基督也进入律法的刑罚关系里，以代替我们偿付刑罚。基督的受苦并不是偶然的临到他身上的，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结果。他们就是讲说这个基督的受苦是以司法的形式施加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是我们的代表，因此真的是这个进入或者承受这种刑罚的 苦难。所以被动顺服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说耶稣基督他自己取了那个人性，取了跟我们一样的人性，他取了跟我们一样的人性，而且他承担了，他所取的那个人性是无罪的，耶稣基督是完美的， 他没有犯罪，一丝一毫的罪都没有， 他甚至圣经里头说他不知道罪。那另一方面呢，这一个人性是一种被咒诅的人性，他是无罪的人性，但是他是在那个罪的后果跟影响底下的那个情况底下，基督去行出律法上的义。或者说我们说，当我们去 想象道成肉身会让我们心疼，或者是甚至让我们心碎的一个地方，就是那永恒的上帝他把一个人性，其实那是一个很重的十字架，就是带在背在他的背上，他背着那个人性去满足律法上的义，而那个人性他要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就是一切堕落的后果。这个堕落的后果包括基督降生在最低的马槽当中，那客店都不接待他，都不接纳他，包括他生出来，圣经说他没有家型美容，耶稣基督说他自己说这个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包括许许多多受到人的辱骂，受到人的嘲笑，受到人的不理解，甚至被他自己拣选的门徒出卖，这些其实都是那个你看到一个被动顺服的方面。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回到一开始，怎么样能够有基督一样的那种天国君王的那个样式，不是因为我们信得主天然的就可以一个坐在他的左边一个坐在他的右边，而是上帝呼召我们进入到一个一个的那个具体的环境里面，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需要去学习这种被动的顺服，包括什么，包括当我们讲到这个讲到我们面对的这些挑战的时候，每一个被主呼召的弟兄都是在负重前行的，我们所娶的妻子，每一个姐妹其实也都有她自己的，也都是我们的十字架，不管结婚以前多么的相爱，但是每一位姐妹也是什么，她也是一个文化的结果，对不对？她们是被原生的家庭所塑造过的，她们是被她们从前的经历所塑造过的，被这个社会所扭曲过的，被她自己所压抑过的，都是那个破碎的上帝的形象。但是当你决定要娶她的那一天，又意味着她从前的这些过去你需要把它背在你的身上，就像耶稣基督把那个承受了很多的这种罪的后果的人性背在身上一样。那同样的，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是在亚当里面堕落的孩子，我们可能对他们非常好，可能也花了很多的心血，但是他到了 teenager 就是会叛逆，就不听你的话，就是不听你的话，会把你气得吐血，就是会把你气得吐血。那我们辛辛苦苦来到美国，觉得放弃了国内的这个，大家其实在国内，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如果真的留在中国，都是可以赚很多的钱，可以得到很高的社会地位的，一个位的这种能力。可是我们决定来美国，但是来美国你会发现其实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就是它不是一个真的流着奶与蜜之地，你离开了埃及 就到了那个流着奶与蜜之地，就是人权，就是民主，就是人跟人彼此相爱，就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不是的。我们要面对一个多族群的冲突，我们要面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一样，都是被一个文化被一个环境所塑造的结果，我们仍然在一种，很多时候我们仍然在一个老的模式里头，那这些东西也都是成为我们的十字架。那同样的，我们要这样去想，我们也是别人的十字架，不要总是想着别人是我们的十字架。 我们是在彼此折磨的，对不对？那这个整个的文化，整个的环境，整个的世界，都成为我们选择，不但是选择离开本地本族富家来到美国，一个我们应当要计算的，本来就是一个成本跟代价，更何况你做了基督徒，做了主的门徒，这一切都是上帝让我们不要再像从前一样这样去依靠这个环境的过多的依靠，不是绝对的去像 我其实很现在很不喜欢跟国内的亲戚联系，也没有贬低他们的意思，就是因为国内基本上是一个人情社会，什么事情都是托关系，都是找门路的走后门。然后我一个表妹她的妈妈就是我的阿姨，其实也信主，但是呢她会拼命一辈子，她在做的事情就是求这个门路求那个门路，就是为了让她的女儿可以过得舒心一点，可以过得这种可以在体制里面过一个好的比较没有那么担心的生活。那到了换届或者要换领导的时候，又要到处去奔走，到处去托关系，这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啊。那我们既然选择说来，真的我们真的要做一个基督徒，就不是做一个表面上的基督徒啊。我们在弟兄会里面我们有很好的团契，有这种互相的鼓励啊。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有几处我们看一下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的这个经文，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的5:25主耶稣那个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基督不但是把他那个人性披在身上，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时候他把圣灵赐给教会教会就像一个心腹一样从 亚当的肋旁诞生的夏娃一样 那一场的就我们说救赎历史上面那个重要的时刻，那个重要的事件就好像夏娃的被造，夏娃的出生一样那个夏娃从亚当的肋旁，沉睡的亚当的肋旁被耶和华神上帝造出来，其实就是预表了那个第二个夏娃，基督的心腹教会，从他的死亡当中从他的血当中被买赎回来，成为他的心腹。基督是这样子的爱教会他把整个教会我们所有人的罪负担他都背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后面也许是一个很沉重的意思我们平时读经的时候 你如果去真的去想它里面的意思其实是很沉重的。他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这些人怎么可能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但是耶稣的心意是这样他最终也会真的使我们没有玷污没有皱纹圣洁没有完全没有瑕疵的站在他的面前。所以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爱我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因为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你有没有真的把你那个经常吵架的妻子当成跟你是一体，你的身体来看待？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的时候那个场景。但是这个当时很美的那个场景，它有一个更美的超过它本身的意义，就是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所以保罗说这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所说的。那么在同样的在彼得前书的3:7 讲说你们做丈夫的应当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有些那个翻译，有些那个原文里头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他是比你软弱的器皿，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再次体现了这种一体的夫妻一体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要敬重他，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这些的经文都是帮助我们去理解，不是他们不是单单的是一个道德教训，而是真的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怎么拯救我们的，我们可以激励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眼前的这个环境，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妻子应当如此，对于我们的所教会所赋予我们的角色，教会呼召我们去做的这些的工作，都不是额外的负担，或者说这不是说上帝不欠我们什么，就我们在服侍教会不是我们为教会做了什么这是一种，你如果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贵的话你就知道保罗说的那句话，我们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本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以此来夸口，或者以此 来做一些或者是利益交换的，没有任何的资本或者理由是去这样子 去说的。所以我们去爱这个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工作，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身边的这个神赐给我们的人，是基于主耶稣他为了我们他做了什么他怎么做来决定了我们的回应的。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想就先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个的分享。马太福音11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感谢主，我们就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